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0月4号星期天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提要。
法国蔚蓝海岸地区遭遇超级暴雨洪灾的袭击，已知有10人丧生，6人失踪。美国鹰派声音主导舆论，白宫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中国红通令榜首杨秀珠政治庇护申请将在明天在纽约开庭。葡萄牙今天国会大选，选民将决定国家是否继续采取紧缩政策。李嘉诚收购葡萄牙风电集团再遭中国传媒算账。港大法学院发声明指出，陈文敏是国际学界认可的优秀学者。以色列警方关闭耶路撒冷老城，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德国统一25周年后，东德老人怀旧，年轻人成功转型。印度最大的军舰正式开始服役。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古丽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昨天晚上10月3日，法国东南部蔚蓝海岸遭遇到超强风暴和洪灾的袭击。据今天早晨法国阿尔卑斯海滨省省长宣布，目前已知有10人丧生，6人失踪。蔚蓝海岸的两大名城戛纳和尼斯受灾也很严重，消防人员彻夜救援。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早晨向遇难者家属和亲友表示沉痛哀悼，他并表示全法国与该地区的灾民团结同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还向救灾人员和地方议员民选代表致以谢意。法国蔚蓝海岸名城戛纳和尼斯街道在暴雨中泥水泛滥，树木倒地，尼斯城著名的海滨大道洪水滚滚，戛纳城里一些汽车甚至被吹到海里，当地居民今天早晨出门都被吓呆。尽管该地区常有大暴雨，但像昨天的暴雨规模并不多见。当地许多道路被洪水切断，8号高速公路已双向关闭。法国铁路公司昨晚在戛纳火车站被淹水后宣布暂停列车运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阿尔卑斯海边省已经有10人死亡，6人失踪，一些受灾的地方难以进入，消防人员抢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暴风雨还造成35000户人家断电。正在日本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也表示，他对洪灾造成人员伤亡深感难过，并对遇难者的家人表示支持。法国内政部长卡斯纳夫今天早晨前往灾区。美国舆论要求当局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四起，鹰派的声音成为主导，白宫面临巨大的压力。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舆论要求调整对华政策呼声四起，鹰派的声音成为舆论的主导，白宫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巨大压力。这种情况在习近平访美后没有改变的迹象。年初，美国国防部的中国通白邦瑞出版新书《百年马拉松》，书中指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起就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计划，最终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夺取全球经济主导权。华府过去推行的向中国提供技术和援助的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系统化、最重大和最危险的失败。这本书阐述的观点在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美国对华政策分析人士相信，70年代起尼克松总统实施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后来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原意是赢得一个友好民主的中国，但事实上却培养了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对手目前正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企图有朝一日称霸全球。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今年四月发表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呼吁美国对现有对华政策做重大改变，以限制中国经济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带来的危险。习近平访美对扭转美国舆论对白宫对华政策的批评毫无注意，看不出这种批评的声音今后会消失或减弱。
中国红通令榜首杨秀珠的政治庇护申请案明天10月5日将在纽约联邦移民法院审理，届时法官将作出是否批准他在美国避难的决定。杨秀珠已经出逃12年，他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哈德逊惩教所接受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采访。他表示，因为拒绝批500亩地给江泽民的儿子而得罪了江泽民，因此被以贪腐名义调查，其实是政治迫害。杨秀珠是中共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他称自己绝不会回中国去，因为没有政治资本作为筹码，回去死路一条。另据博文网说，杨秀珠还暗示他握有习近平的把柄，所以习近平多次点名要遣返他回国。他表示说，习近平可能担心有把柄在他手里。他说，但我在海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杨秀珠从浙江出逃时，习近平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9月18日被美国遣返回中国，成为美方首次向中国遣返中国红色通缉令中的人员。杨秀珠称他对此反而高兴，因为杨进军回去可以把很多事情说清楚。尽管近来纽约的弟弟杨寿弟和弟媳轮流劝说他，杨秀珠表示他绝对不会回去。他说，我就是个小官，不像周永康、令完成等有政治筹码可谈，回去是死路一条。德国在移民潮和大众汽车检测门的背景下庆祝两德统一25周年。尽管目前德国总统和总理都来自前东德，但两德统一25年后仍有前东德人怀念共产制度下的东德。对此，法广记者艾娃采访了旅德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谈谈他的看法。常平先生这样说，
现在很多所谓的怀旧的人们实际上是旧的专制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可能终身都无法走出这种历史的阴影，那段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受当时集权政府的教育，那就为集权政府工作，因为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嘛，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历史遗址在他们生命中的那部分，他们是无法走出来的。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对过去的不公不义的这些政权的怀念。可以说从精神的层面上来说，他们的这个生命是被残害了，他们很难再迎接新的生命。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看到一个新的德国对年轻一代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大部分已经不会去区分东德西德，过去历史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肯定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一代人的子女，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困惑、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怀旧这样的情绪已经比上一代大大减弱。这也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社会转型正义从稍微长远一点的时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对纳粹的反省中也有这样一个代际的间隔问题，当时所谓沉默的一代，那一代人过去之后呢，可能会历史会得到更多的反思，而且会有距离感的进行更理性的思考，而且新的一代可能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跟中国不同的情况就是，中国是一代一代人在接二连三的受害，前一代人没有走出来，而且他们可能在中共的政策变化中试图去反省自己，但是首先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无法达成这个反省，其次中共当局其实也不允许。 本来像德国这样的情况，新的一代人有可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反省或者走出历史阴影，但是在中共它可能变成了新的一代人又有新的伤害，因为历史啊，它是变成了谎言嘛，遮盖了很多东西。
有关法广对常平专访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艾娃主持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葡萄牙今天举行国会大选，这次葡萄牙大选的关键是国民是否继续选择一个继续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政党来执政。今天早晨全国投票站八点开门，960万葡萄牙选民可以去投票站选择该国的230名国会议员，投票站将在今晚19点关门。葡萄牙大选制度是采取一轮投票比例制，今天摆在葡萄牙选民面前的两个选择，一边是带领葡萄牙人民勒紧腰带实施了四年财政紧缩的中右翼联合政府，另一边则是承诺上台后会对紧缩政策松绑恢复更多福利的左翼政党。有关葡萄牙大选的详情，请听稍后记者珍妮特主持的要闻解说。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李嘉诚旗下的电能实业公司10月2日宣布达成收购葡萄牙风电公司的协议后，中国观察者网站昨天发文称，李嘉诚进军欧洲的步伐并未因撤资的风波而放缓。这是中国传媒在李嘉诚发表了回应撤资声明后再次纠缠李嘉诚企业的出走动向。报道指出，葡萄牙风电公司将被李嘉诚长江集团旗下的长江基建与电能组合的合资公司收购，这项收购金额为 3.24 亿美元，交易正在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观察者引述最新统计指出，李嘉诚个人资产净值为313亿美元，名列全球第18位。今年以来，李嘉诚将其业务重心逐渐由中国转向了海外。中国九月出现了批评李嘉诚撤资不爱国的热议，李嘉诚则在九月底发文回应指出，不应当将商业活动与政治混同。他还列举了自己在中国大陆捐资办学的情况。香港教育界亲民主派与亲北京派的较量继续。在陈文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提名被否决后，香港大学今天10月4日发布声明称，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是国际学界认可的优秀法律学者，学院有幸曾得他掌舵。两名以色列男子昨天在耶路撒冷旧城被一名巴勒斯坦人刺死后，以色列警方今天宣布关闭耶路撒冷老城两天，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以色列警方周日宣布两天当中禁止东耶路撒冷东部的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的老城区。耶路撒冷发生两起攻击事件，导致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凶手也被击毙。这项非常的措施涉及那些不住在老城区内的极大多数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两天当中，只有老城区的以色列人、观光客及商家、店主及学生们可以进入，这是警方宣布的。发言人还指出，这项措施将阻止那些绝大多数住在老城区以外的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不过，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可以进入广场内的清真寺，但是他们当中只有50岁以上的男人可以进入。这项措施经常在紧张时期实施。两天前，在清真寺的大广场发生一系列的攻击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犹太人的一对夫妇死亡后，当局采取此项措施。第一起攻击事件已经由伊斯兰圣战组织宣称作案。另外，根据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政府周日谴责以色列政府宣布的这项非常措施。
各位听众，欧洲国家葡萄牙在经历现任政府的四年紧缩政策后，今天举行立法选举。今天超过960万的葡萄牙选民将选出新一届的230名国会议员。今天早上葡萄牙本土的投票站从早上8点开始，晚上19点票所关门。法新社报道，根据民调，中间偏右执政联盟的执政党估计将领先反对党社会党候选人。选民们似乎预备好再给执政联盟政府一次机会，因为他们以紧缩政策的手法把葡萄牙从金融深渊拯救出来。不过法新社说，他们可能不会再有如同上次那样的以绝对多数获票率获胜。现任的执政联盟从2011年开始由总理艾科略率领，最新的民调结果指出，本次的获票率他将有 37.5%， 而对手前里斯本市长科斯塔为 32.5%。 现任政府直至目前在国会拥有132席的过半数的席位。葡萄牙政治学者拼托向法新社指出，右派重新找回了中间派选民的选票，并成功发出信息给选民说，如果社会党重新执政，他们将再带领葡萄牙进入破产的地步，如同他们在2011年时所做的。2011年6月51岁的艾略科这个中间自由派候选人选举获胜，当时葡萄牙临近债务违约的经济冤首，当时的前任社会党的苏格拉底才刚刚向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780亿欧元的债款。2014年的5月，葡萄牙从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洲央行的监管下解脱出来，而且没有申请延长债务延期。这也是现任总理艾科略的手中另一张选举王牌。人们会听见一部分选民的话说，我们担心社会党上台后会如同过去那样子挥霍无度，让葡萄牙再度陷入四年前的痛苦深渊，还得再向三驾马车求救。这是35岁的银行职员向记者说的。现今葡萄牙经历过实施前所未有的紧缩方案，如高额的赋税、缩减薪资，这个国家终于经济复苏了。当然目前还是有些脆弱，但它的失业率已经下降了。54岁的里斯本前市长科斯塔出来竞选，但选情受到前总理苏格拉底严重债务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影响此次葡萄牙选情的因素，希腊危机也让葡萄牙人用放大镜来检视政府，这对经济领导有成的现任葡萄牙右派联合政府有利。而现任政府也不断地把社会党比喻为希腊的齐普拉斯的极左派。葡萄牙选民看到在电视上希腊人民在银行提款机前排得长长的队伍的画面感到担心。不过此次因为选民的严重分化，游离票规模很大，右派也并非就一定风顺的能够执政，缺少可能的执政联盟政党，因它可能是少数的右派政府，将面对一个在国会的多数左派的局面，而左派至今意见非常的分歧。反对党的候选人斯塔克向来以善于协商著称，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分歧，但他可能试图联合共产党及左派群党，他也是齐普拉斯的兄弟党，掌握有 16% 到 18% 的选票，不可小觑。政治家帕拉米拉指出，所以这完全得看结果获票有多少，如果社会党输得很少，他不排除会找左派去组成一个少数的联合政府，但是此次选举很可能没有大赢家。而2011年现任政府曾经获得 41.9% 的历史记录选票，虽然政府领袖斯勒瓦发出最后的呼吁，呼吁选民前往投票，但是他认为这次的选举对于葡萄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况危急，23岁的服务生佩勒拉醒悟地向法新社评论说，如果我去投票，我会投废票，我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选票根本不值钱。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10月4号星期天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因周日原因，本次报纸摘要节目主要集中介绍发行日期为10月4日到5日法国世界报的主要内容。占据该报头版的主要议题包括法国极端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大地区选举竞选中大打难民牌，俄罗斯总统普京巴黎之行再次重申在叙利亚危机中对阿萨德的支持。此外，世界第三大拍卖行法国爱德拍卖行定于10月5日到6日在中国香港举办首次拍卖会，也登上该报头版。内页的报道说，这是继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之后，爱德首次加入到对亚洲收藏品市场的激烈角逐。拍卖荟萃的117件拍品中，包括有著名的漫画《丁丁历险记》手绘插图以及毕加索作品等珍稀的艺术品。瞄准今年12月初即将举行的法国大区选举，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党利用突出难民议题拉选票，无论是其党主席玛丽娜·勒庞还是该党在各地区的候选人，在各种竞选活动中均突出大讲法国所受到的难民潮危机。世界报在其法国版的报道中说，玛丽娜·勒庞周六在北部城市加莱举行的竞选演讲，难民问题几乎成为唯一的内容。这座与英国仅一海之隔的港口城市，聚集有3000多等待着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移民。早在去年，勒庞就曾到此极力鼓吹极右反移民的主张。他曾表示，应将所有的移民遣送回国，即使那里仍然发生着战争。该党在各个地区选举的议员都深谙此道，将反移民与反伊斯兰结合，提出各种蛊惑的口号，以及包括对协助难民的组织取消发放政府补贴等反移民措施来争取选票。玛丽娜·勒庞呼吁选民积极投极右政党的票，以便发出更大的喧嚣来反对接受难民。而由于他此前就穆斯林在街上祈祷的言论，10月20日将可能面临着法庭的质询。世界报报道最后分析指，鉴于玛丽娜·勒庞不久之前开除其父亲国民阵线党创始人前党主席让·玛丽·勒庞，他要翻过被让·玛丽·勒庞把持了70年的这一页，观其目前所为并非偶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出席巴黎举行的就乌克兰危机四方会谈时到访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了为时一小时一刻钟的双边会谈。世界报在国际版对此的报道说，这是普京自2014年6月份以来首次访问巴黎，他所受到的欢迎与其说热烈，不如说显得较为冷淡。对两位领导人的会谈，虽然官方称举行了坦诚的会晤，但这一外交辞令同时也暴露了双方观点的巨大分歧。如果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目前有正在走向紧张降级开端的话，而就叙利亚问题，在目前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空袭之际，巴黎和莫斯科对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态度上仍然截然相反。奥朗德总统强调叙利亚的未来没有阿萨德的位置，但是普京则要求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国际大联合中应将阿萨德加入进来。此外，俄罗斯对于叙利亚的空袭也是双方分歧的议题之一。俄罗斯空袭目标针对的是反阿萨德的众多目标，而法国则敦促其将打击的目标仅限定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法国著名的爱德拍卖行周一至周二将在香港举行首次艺术品拍卖会，拍卖会取名为从巴黎到香港。世界报经济与企业版对此刊登半版篇幅的报道，指这是继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之后，爱德首次加入到对亚洲艺术品市场的激烈角逐。爱德是世界第三大艺术品拍卖行，迄今主要业务以欧洲为主，该行即将在10月底开设慕尼黑的办事处。但与此同时，爱德也将发展的目光转向当今位于世界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亚洲，并将其首次登陆亚洲的大型拍卖会选在了收藏业活跃发达的香港。 艾德将此次拍卖视为展示这一国际知名拍卖行形象的机会，精心组织了117套单品价值在800万到1200万欧元的拍品，包括了近现代三个世纪的欧亚艺术珍品，同时也突出其非经典艺术品的位置，素以汽车收藏拍卖著名的艾德，为此次香港拍卖行准备的是1954年首次在纽约拍卖行展示的奔驰 300SL 运动车。40年来，该车始终被同一家收藏，堪称为该领域的精品。报道指，拍品中众多令人惊奇的艺术品，最受瞩目的有著名的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第五册《蓝莲花》的一幅手绘水墨插图。该画绘制于1936年，预期报价在100万到150万欧元之间。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谢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0月4号星期天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特约记者专栏，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陈明峰与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台湾台南市长赖清德前几天在市议会答询时三次提到他主张的台湾独立，引起台湾媒体大幅报道，甚至大陆方面也高度关注，请你为听友介绍一下这件事的完整背景。
好的，前几天呢，赖清德在市议会里面明确提到三次他主张台湾独立，之所以会受到各界的重视啊，一方面是台独派人士如果担任地方首长，或者像蔡英文想要角逐大位，那通常都会稍微隐晦他的独派立场。比方说高雄市长陈菊，那绝对是个大独派，但是为了跟大陆的城市交流，还有像是国际性的运动大会、跟观光采购等等商业利益，他嘴上啊总是不会明说，但是全台湾没有人会误会他的政治立场。再比如蔡英文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主要幕僚，但现在呢，他为了要选总统，他主张两岸呢要维持现状，再加上台南市本来是个省辖市，现在已经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那直辖市市长的地位跟权力都是远大于省辖市市长，所以他在议会殿堂明确提出他主张台湾独立，就特别受到台湾舆论的关注。赖清德去年六月曾经访问上海，那个时候他也大谈民进党主张台独是经过社会极大的共识，当时也引起了两岸关切。但是今年七月啊，台南市政府却又成立了一个两岸小组，就是有意扩大两岸交流。所以前几天台南市议会里面一位国民党的议员在总质询的时候就直问赖清德，说他的企图心绝不只是担任市长，但是上海之行原本是要展现交流的美意，却不小心露出了台独主张，所以这位议员就认为你干脆你就说明你要台独，何必口是心非呢？这么一质询呢，所以赖清德当场就回答说，他当初在上海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说，我当然是主张台湾独立，但是并没有主张我们两岸一定要兵戎相向。那他还要求大陆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此外他也说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并且开过会，那未来会持续交流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那这个呢就是这件事情的整个完整的背景。
据说大陆方面对这件事也有回应。
没错，由于赖清德在市议会里面公开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那还要求大陆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天晚上就公开回应说，台独没有和平，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台南市领导人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仅表明其对两岸关系和台湾民众福祉极端不负责任，也让人们对民进党更加疑虑。大陆国台办还说，两岸同胞要保持警惕，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跟正确的方向。
台湾明年元月即将改选总统，两位主要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其两岸政策又有天渊之别，现在距离投票只剩三个多月，赖清德的台湾主张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啊，立刻就炮打蔡英文，他说 他虽然不认同赖清德的台独主张，但是肯定他前后态度一贯。他抨击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过去为李登辉拟定两国论，现在呢却又喊维持现状，捍卫中华民国。洪秀柱批评蔡英文呢，应该要学赖清德一贯的政治立场，不要在里面反反复复。那面对洪秀柱的质问，蔡英文不得不出面为赖清德的主张台湾独立缓颊。他说呢，外界没有必要无限上纲、无限延伸。他相信赖清德真正的本意是希望两岸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和平相处。但是蔡英文也赶紧澄清他自己的立场，显示跟赖清德并不一样。他说呢，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有全党的讨论，全部都凝聚在2014年对中政策检讨纪要里面。那作为总统参选人，他的两岸主张就是在现有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这个是他的主轴。但是他这么说法呢，让这个国民党的洪秀柱当然就看不下去，立刻再度炮轰蔡英文，说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台独党纲，建立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是以终结中华民国为最终目标。那现在面对赖清德的台独告白，蔡英文为了选总统，以不要无限上纲、无限延伸来回应媒体的询问，再度拿虚无缥缈的这种蔡式语法在那边闪躲回避。洪秀柱认为说，这种手法就算骗得了一时啊，一旦图穷匕现，两岸和平跟台湾的安全将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对于民进党究竟是主张台独还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争论，台湾舆论有什么反应呢？
是，比如说《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主题是赖清德台独论是两岸的凶兆。社论里面指出说，半年来啊，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反复的强调维持现状，遵循中华民国宪政架构，还刻意凸显中华民国国庆、国旗，并且向国际社会保证将会致力维护台海和平。但是赖清德这番当然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个突兀的呼喊，可以说立即点明了民进党的政治 DNA， 戳破了全党刻意包装的温和形象。所以蔡英文当选后，尤其是民进党取得立法院多数席次之后，这篇社论认为两岸关系将会陷入不可测的风险。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风。
好的，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明镜书刊》，由《明镜书刊》的编辑与索菲共同主持。
《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刘奇葆能在18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拿下中宣部长这样的中共党内核心职位，完全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设计并实施的多龙治水这种寡头政治的产物。现在习近平当家，他要掌握笔杆子就必须得用自己的人，而刘奇葆不是习近平的人。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介绍大事件第49期，关于刘奇葆下台已经进入倒计时，习近平心腹重臣黄坤明准备接位的报道。陈博士你好。
孙辉你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大事件爆出消息说，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奇葆仕途来日不多，下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请问这条新闻是北京政坛的什么政治信号？
北京消息来源向大线透露，自今3月份经纪委被刘奇葆立案调查后，刘一直处在边工作边接受调查阶段，目前调查接近尾声，刘奇葆已拿下，已成定局。这新闻放出来的最强烈信号就是习近平在紧锣密鼓地继续推进他的19大改朝换代工程。共产党的江山无非靠的就是两杆子，两杆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在习近平保掉了前朝两个军委副主席之后，枪杆子工程已经大体完成，现在习近平该关注笔杆子工程了。笔杆子工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让刘奇葆下台。
为什么刘奇葆成了习近平笔杆子工程的头号靶子呢？
共产党中宣部长从来就是一个包围工种，大家熟悉的陆定一、习仲勋、廖邦、朱厚泽、邓丽群，这些人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呢，中宣部长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共党内力量对比稍有变化，在台上的部长又得面临惨淡结局。这个刘奇葆下台呢，说起来有多种原因。那相当熟悉刘奇葆的知情人士说，团派出身的官员很多都是无能之辈，刘奇葆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刘奇葆主政四川期间发生的南充贿选案呢，被认为是中共的第一大贿选案。习近平曾经呢四次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过问，这样的政绩显示刘奇葆相当无能。此外，刘奇葆呢还呢爆出腐败传闻。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现在是习近平当家，他要掌握笔杆子，就必须得用自己的人，而刘奇葆不是习近平的人。
刘奇葆是谁的人呢？
刘奇葆仍在十八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拿下中宣部长这样的中共党内核心职位，完全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设计并实施的拨龙治水的这种寡头政治的产物。在这种政治力量格局之下，共产党党和国家的核心职位被这些多龙及龙子龙孙分赃，而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呢，羽翼未丰，在政治上还处在只求自保时期。在中共的政治派系中呢，刘奇葆呢虽然是团派出身，但大事件的报道说他是周永康的人马，他出任中宣部部长一职是周永康让刘云山出面推荐和担保。
习近平上台之后，外界一个普遍的印象是中共意识形态在急剧向左转，这与刘云山和刘奇葆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这其中当然有部分关系。刘云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继邓丽群之后中共党内的新左王，作为刘云山直接下属的刘奇葆则是新左王的操盘手，这两人对习近平接班后的中共向左转可谓功不可没。刘云山在中共体制内位高权重，除了反意识形态，势力还覆盖组织人事、中央书记处等，他完全有能力发出与习近平不同的声音。有红二代背景的独立时评人士戴琴就说过，即使习近平释放一种比较开明的信息，刘云山仍然会以僵化和守旧的新闻方式对峙。民进邮报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这两年中共的意识形态表现过左，现任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能准确地领会和诠释习近平的想法，甚至有意扭曲误导习的构想。
刘奇葆下台和腐败有关，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刘奇葆被调查的起点是南充贿赂案，十八大后已被查明的四川高官李春城、孟祥、李崇禧都是刘奇葆主政四川时雇佣过的高官，这些人坦白也交代了很多涉及刘奇葆的贪腐罪行。还有消息说刘奇葆与已被处决的黑社会头目卢汉、卢朗。
既然刘奇葆不是习近平的人，在下台也就不奇怪了。我想读者现在好奇的一个问题是，谁将接替刘奇葆的班呢？
大事件的报道说，2015年6月，北京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已决定改委组中宣部。考虑到北京打大老虎的行动已经收尾，目前再无法用反贪腐的方式让刘奇葆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刘奇葆通过人上人下的方式让他体面让贤。刘奇葆腾出位置后，中宣部的最大热门人选就是现在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黄坤明曾任职浙江，属于习近平一众的浙江帮主要成员之一，因此被外界普遍视为习近平信得过的心腹重臣。黄坤明于2013年调任中宣部两个月后即升常务副部长，现在他处在下任中宣部部长接班人最有力的位置上。
好的，那就谢谢陈博士，再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爱娃编播的全球连线。
全球连线。
各位听友好，1990年9月3日午夜零点整，50万柏林人涌上街头，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观看新德国的升旗仪式，聆听德国国歌。见证了德国东西分离几十年之后复合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后，欢乐的民众前往柏林的标志勃兰登堡门庆祝两德统一。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的今天，德国虽然完成了领土和政治层面的统一，但是在其他层面还处于相互融合的进程中，东西地区的分歧依然明显。今天本台连线采访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请他谈谈相关话题。常平先生您好。
嗯，您好。
嗯，常平先生，这个东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25年了，您旅居德国数年，从一个资深媒体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德国社会在哪些方面融合的比较好？
从我这方面，我认为德国社会在这个转型正义方面做得比较好。我访问过一些机构和个人，就他在历史责任与检讨这方面，政府成立了一些相关机构，民间也有一些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调查，或者是反思，或者是这个现实的一些工作。当年东德的大批的政府官员受到了起诉，当然主要以他们当时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审判和量刑。另外一些比如说开枪的士兵等等，他们都经过了法律程序的这个审判。还有当年的秘密档案得以公开，受害人也得到了一些赔偿。因为在国际社会，转型正义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去追究当时的这些在任官员或者是警察的责任，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从德国的情况看来，我觉得它是，如果从稍微长远一点的时间看，我认为它是起到了更好的这个弥合社会的这个裂痕的作用。
德国东西部地区的分歧比较直观的，经常被媒体报道的是经济层面上的不平等。那么除去这一点，您认为目前在德国内部在政治社会方面上还有哪些问题呢？成因又是什么？
当然成因首先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原因。可以说这个远东的人民那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受害者，要抹平这个历史伤口本身是需要一定时间，甚至有些人来说甚至是这个终身受害啊，一直都无法抹平。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社会做了一些努力，就像我刚才说，重要的不是统一，而是公平正义，同等的这个劳动权利，同等的这个就业机会，不因为这个自己的历史或者是那个身份或者是出生的地区而受歧视。总体说来，德国就我观察在各个方面都有这样的努力，但是怎么说呢，德国社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保守的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是更开放更多元，可能会有助于进一步的这个社会融合吧。
确实德国民众对前东德还是很怀旧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产品如电影啊、音乐、食物啊，20年来在柏林一直都很时髦。东部萦绕着认为前东德的生活更美好的氛围，三分之一的居民在统一后没有去过西部地区。那么这种现象，这种怀旧的现象和中国近年来一些社会现象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您觉得？
是的，这个怀旧的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就个人的成长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轻时代，年轻时代可能留下的记忆，不管是顺从专制还是反抗强权还是过得懵懵懂懂，其实都会每个人他都有一些被称作美好记忆的东西。所以在中国就像知青一代他们的生活， 如果给出一点历史距离，可能会觉得他们是这个被利用的一代，受害的一代。但是他们一再的说青春无悔，一再的从中去发掘这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从个人的成长，每个人只有这么短短一生，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的问题是，就是作为一个整个社会怀旧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东德呢？老实说，东德当年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他的物质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比较好的，他也很早就废除了死刑，虽然有秘密警察，这个很不伦理、很不人性的监控，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没有中国现在这个监控和这个抓捕这么普遍和严重。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经历没有文革那样彻底破坏一切的那个时代，更没有经历过六四。如果当时在莱比锡或者在德累斯顿，如果就坦克开上街了，发生了屠杀事件，我相信现在的怀旧，现在的对东德的评价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很大程度上这些怀旧者实际上是旧的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就像那个电影《再见列宁》里边的那位母亲一样，她的生命中的大部分已经和专制政权融合在一起，那么她受他们的宣传，为他们工作，所以很大程度上她是和那个时代合为一了。现在的很多所谓的怀旧的人们实际上是旧的专制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可能终身都无法走出这种历史的阴影，因为那段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或者甚至对过去的不公不义的这些政权的这怀念。
已经被定格在那个时代了，所以他走不出来。
对对对，所以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怀旧也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很难再迎接新的生命。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看到一个新的这个调查，德国对年轻一代的调查，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大部分已经不会去区分东德西德，就是过去历史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肯定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一代人的子女，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困惑、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怀旧这样的情绪，已经比上一代大大的减弱。这也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个社会转型正义从长远、从稍微长远一点的时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新的调查显示，那在年轻人身上这些东西他已经在远去，即使他可能对这个东德当时的时代历史有些兴趣，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在上一代人心目中的他们的那种纠结哈，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个在过去比如说对纳粹的反省中也有这样一个代际的间隔问题，当时所谓沉默的一代，那一代人过去之后呢，可能会历史会得到更多的反思，而且会有距离感的这个进行更理性的思考，而且新的一代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价值定位。跟中国不同的情况就是，中国是一代一代人在接二连三的受害，前一代人
还没走出来，
没有走出来，对，而且他们可能在政策变化中试图去反省自己，但是还首先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无法达成这个反省，其次中共当局其实也不允许真正的反省，所以 他们没有完成。本来像德国这样的情况，新的一代人有可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反省或者走出历史阴影。但是在中共，他可能变成了新的一代人又有新的这个
伤痕。
伤痕，或者说这个甚至很多人把，就是因为历史啊，它是变成了谎言嘛，它遮盖了很多东西，很多人去怀念，去对。
那么在这个德国这个统一融合的这个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中国当下的情况是很令人绝望的。就像前几天天安门母亲发起人那个蒋培根去世，又引发了人们对这个六四事件的思考。很多人就像天安门母亲看不到出路一样，很多人都感到很绝望。年轻一代也是这样。上周我在这个挪威贝根大学的一个演讲之后，很多年轻人都来自中国的大学生，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习近平政权是各方面都在加紧这个社会开放的政治开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啊？就从德国统一这个历史来看，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我想首先应该是专制政权的历史是很难预测的。当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
是
这个现在回顾历史，不管是当时在位的这个政治家政客，还是历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几乎大部分人其实抱着就跟中国现在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比较绝望的，或者说希望是很长很长才有的，经过很长时间才有的，没有人预测到柏林墙会在一夜之间倒塌。那现在中国的社会我想也是这样，看起来我们毫无希望，但是专制政权是在他的严密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千疮百孔。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会告诉这些大学生，实际上去算计什么时候有希望，这本身就是这个政权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好像是明天历史要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努力。那我觉得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人们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做，才会有希望出现。当时跨越柏林墙的人，很多是为了自己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认为这个封闭本身是很荒谬的、很不正义的，而不是说他明天要倒了，所以我们今天去冲击他。这如果大家都看到绝望就不做了，可能那个墙到今天都还存在。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节目，采访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请他谈谈有关德国统一的话题。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导播万桑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 Parlez-vous Paris 第四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e viens du Maroc, je suis venu ici pour rejoindre ma femme qui est française, et en fait quand j'étais au Maroc j'ai travaillé dans l'hôtellerie de luxe, les hôtels de 5 étoiles。J'aimerais savoir dans quel type d'hôtel vont les touristes qui voyagent en individuel à Paris.
Nabil 是摩洛哥青年，从事酒店服务业。此刻我们在巴黎旅游署 l'Office du Tourisme de Paris。有些游客会到这里来找当晚住宿，让我们去看看他们想找哪类住宿。
Excusez-moi, vous êtes ici en touriste à Paris. Vous logez où?
On
loger, exactement, c'était
Hôtel Alizée Grenelle, 16e.
Dans le 15e, dans le 15e arrondissement.
Vous pouvez le décrire ? Il est comment ?
C'est un 3 étoiles, assez moderne. Oui, c'était assez confortable, les chambres un peu petites, mais sinon c'était bien, c'était pas mal.
Ce deux 法国 情侣 住的是一家三星级酒店 un 3 étoiles. 他们觉得房间似乎小了点但服务质量还是可以的。
On est arrivé samedi matin et on repart ce soir.
Et vous êtes venu faire un petit séjour en amoureux ?
Ouais, c'est ça, bah, pour visiter la ville et puis bon, passer du temps ensemble.
正像大部分法国游客，这小两口也是忙里偷闲，到巴黎来过一个周末二人世界的 une escapade en amoureux。Delphine Dardère 是巴黎旅游署接待员，她又来到我们身边。
Je voudrais savoir quel type de client vient vous voir ici et qu'est-ce qu'il cherche exactement.
Alors la clientèle principale que nous avons, c'est la clientèle de loisirs qui vient ou en couple, ou seul, ou en famille. Et en général, quand ils veulent que l'on réserve des hôtels, c'est pour une durée de 2 nuits, 3 nuits à Paris.
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是自助游客，有只身来的，也有成双成对的或全家一起来的。他们一般通过这里的中央预订系统预订2到3天的客房。
Quel type d'hébergement en général les touristes demandent ?
Quand les visiteurs viennent nous voir, en général, c'est pour réserver des hôtels 2-3 étoiles suivant leur budget. On nous demande aussi beaucoup d'auberges de jeunesse et de temps en temps de la location de meublés touristiques.
游客一般会选择2-3星级酒店预订，如青年旅社 Auberge de Jeunesse 或私人带家具套房 Meublé Touristique。
Nabil, si toi tu étais touriste à Paris, tu aimerais séjourner dans quel type d'hôtel ?
Trois étoiles parce que il y a un petit peu le confort, ils sont pas chers en même temps.
对于 Nabil 这样的业内人士，他认为三星级酒店的性价比最高。那咱们就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客房。
Par exemple, on est un couple et on veut passer 2 jours à Paris.Et je ne peux pas dépasser 100 euros par nuit.
Donc vous restez combien de nuits ? Une nuit, deux nuits ?
Deux nuits.
Deux nuits. Alors je vais regarder ce qui nous reste sur la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Et certaines fois, pour les réservations de dernière minute, on a des bonnes réductions.
Ah, 原来临时订房 à la dernière minute 能找到特价房。Nabil 还必须明确他的要求，预订几天，多少人，什么价位，在哪个街区。
Dans quel quartier vous voulez séjourner ?
La rue Mouffetard, s'il y en a des...
Alors dans le quartier latin, hein ?
Oui.
Je vais voir ce qui reste dans le quartier latin.
他想在拉丁区预订一间双人房，100欧元一夜的价位，住两夜。
Donc là, dans le quartier latin, le prix de la nuit sera de 105 euros, mais ça ne sera pas près de la rue Mouffetard, ça sera plus près de la station de RER Port-Royal.
D'accord.
这家酒店不是在穆夫塔街上，但离这条街不算远。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écrire l'hôtel, s'il vous plaît?
Alors, c'est un hôtel 2 étoiles. C'est une chambre double qui propose les sanitaires à l'intérieur de la chambre, l'accès Wi-Fi et le petit déjeuner.
这是两星级酒店，包括亚勒地铁站旁边，150欧元一夜，带厕所，可以上网，并提供早餐。还算不错了。
D'accord, ça m'en va, je le prends.
D'accord.
柜台那边人越来越多了，咱们别影响 Delphine 工作。
Alors Nabil, toi, tu aimerais travailler dans quel genre d'hôtel à Paris?
J'aimerais travailler dans les hôtels 4 étoiles, 3 étoiles.
Et tu préfères plutôt un hôtel qui accueill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d'affaires ou des touristes ?
Je préfère les hôtels de loisirs parce que les hommes d'affaires, c'est... il faut aller vite parce que c'est un petit peu pressé. Ce n'est pas comme des clients de loisirs où on peut parler, communiquer, échanger avec les clients.
Nabil 更愿意在做普通游客生意的酒店工作，这种酒店比较轻松，而商务游客来去匆匆，不像观光客有耐心和时间听 Nabil 给他们提供咨询。
Donc, je te dis merci.
C'est moi qui te remercie.
Au revoir, à la prochaine.
À la prochain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蔚蓝海岸地区遭遇超级暴雨洪灾袭击，已知十人丧生，六人失踪。美国鹰派的声音主导舆论，白宫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中国红通令的榜首杨秀珠政治庇护申请案明天纽约开庭。葡萄牙今天国会大选，选民将决定国家是否继续采取紧缩政策。李嘉诚收购葡萄牙风电集团再遭中国传媒算账。港大法学院发声明指出，陈伟敏是国际学界认可的优秀学者。以色列警方关闭耶路撒冷老城，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德国庆祝统一25周年，德国老人怀旧，年轻人成功转型。印度最大的军舰正式开始服役。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10月4号星期天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鼓励为我们播报的新闻，感谢法国同事 Van Sound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